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讲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话，主耶稣也讲过，保罗也讲过，新约旧约都一再的重复过，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话，这是基督徒的夫妻家庭生活的一个重点。这话跟我们中国的伦理不一样，所以我特别要强调一下。但是我想所有的婚姻都印证，每一个婚姻都印证这句话，真的就是人要离开父母啊。我们中国人讲孝顺总是不大容易离开父母，现在受西方的影响了，开始有这种小家庭制啊，从民国以后有小家庭制，就是离开父母。各位，我们当然是孝顺父母啊，但是好像人有这种，我不管是天性或罪性，就是如果母子当父女也是一样，之间这个脐带不剪断的话呢，对婚姻是有很大的妨碍。两个女人不能共有一个厨房，其实啊，婆婆和媳妇就不应该住在一起。我知道有很多的困难哈，好像非住在一起不可。不过基本上，我想分开比较，不是比较，一定是合圣经的，而且也不是说身体上分开而已。那么。心灵上也要，我再说，我们要孝顺，圣经上也讲孝顺。人如果不看顾自己亲属，比不信的还不好。我们要孝顺，但这孝顺一定要建立在上帝的话中间，就是你要全心爱你的妻子，爱你的配偶。那么太多的男人都有恋母情节，好像处处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母亲跟自己的妻子分开，处处来比。也有人太多恋父情节、恋女恋子情节，我想这都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里面也提到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一点算是很真知灼见。那不管这是罪性或天性，总之上帝要人能够跟自己的配偶另外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万物都是这样，翅膀长硬了就要飞出去，另外有自己的窝了，在一起就不愉快。我想我们中国人很难抗拒这一点，一方面老一辈的人不大有安全感啊，觉得需要有一个来帮助，另外一部分小一辈的有的时候有一些不当的这种孝的观念，以至于觉得要照顾，以至于就冷落了，忽略了，甚至伤害了自己的配偶，特别是妻子。那这种婆媳的痛苦已经几千年了，我们一定要照着圣经上的话来做哈。各位记得这件事情，家庭里最重要是你的配偶，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父母啊，其实我们天性都是这样嘛。我想我们看小孩子就知道了，从他出生以后跟父母的关系就是应该是就正常的话，越成长越成熟就越远。越小的时候当然是越依赖着父母啊，尤其是母亲，但慢慢成长的时候就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世界，这不是不孝，这也不是悖逆，就是成长了慢慢就有自己的想法了，就想出去了。在小一点的时候还需要被照顾，但是心智已经越来越都有自己的想法了。那所以到有一天有自己的好的对象的时候而离开，那是很正常很应该的。那我们应该乐观其成，而不是拒绝这样的事。我承认我觉得很多母亲很难接受这样的事，你要注意，这是圣经上讲的，你为了你儿女的幸福，也为你自己的幸福，你一定要一开始一有婚姻就把全心全意放在你的配偶身上，而不是啊找到一个女人来孝顺我的父母，找到一个女婿来孝顺我父母，那都是很大的错误，很不合真理，而且实在很惨无人道的。要一开始就知道你的小孩慢慢要长大，有自己的天地，自己的世界，另外一个女人会把他拿走的。对父亲来讲也是，另外一个男人会把你的女儿拿走的，不要一直依恋着不放啊，抓着那也不放。那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父母，应该孝顺，应该给他们安全感，真的。但是呢要照圣经上的话来讲，最爱你自己的配偶，而且 如果可能不要在一起，真的一定在一起的时候，要让你的配偶知道你是他所最爱的，不是父母也不是儿女。女性容易犯的错误是把儿女看得太重，以至于忽略自己的丈夫。那么男性犯的错误常常是孝顺父母，以至于忽略自己的妻子。我想这两个都要避免。家庭里面这三代父子孙三代里面，最重要的是你跟你配偶的关系，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如果你能够在教养儿女的时候就养成这习惯，第一个你将来不会妨害他的婚姻。每一个男人会觉得这女儿的男朋友都不如他自己，每一个女人都觉得儿子的女朋友都不如他，这是妨碍他的婚姻，也妨碍你自己的婚姻啊。把精力都放在下一代上面，当他们总有一天通通出嫁了结婚了，你跟你的配偶反而没话讲。我看很多老夫老妻就是这样，没话讲了，因为过去结婚二三十年或者二十多年，重心都在儿女的身上，包括他会走路啦，包括他成绩怎么样，彼此之间夫妻之间没有在谈恋爱，这不可以的啊。我们希望夫妻之间的感情会不断增加，夫妻之间感情增加，我们可以更好的孝顺，也更好照顾下一代。如果夫妻之间感情没有增加，花在照顾上一代和下一代上面，这是非常错误的，对上一代下一代和我们自己都是伤害。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真理，虽然听起来很难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事实上等于三句话，三分之二是在讲跟配偶的，离开父母要离开，这不是残忍，我们要孝顺，但是要有成熟独立自己的想法，要有自己所爱的对象。好，下面悲剧发生了哈。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个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当然在新约里看到那个古蛇就是撒旦魔鬼哈，就是这个引诱亚当夏娃的就是撒旦魔鬼。但是在的确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可没有一个字讲到这是魔鬼的化身或者撒旦，事实上就从头到尾都讲蛇，蛇说后来被处罚也是就是他是蛇。那怎么回事呢？当然我们是看圣经要用全本来讲，我们相信这个蛇呢一定是魔鬼相当强烈的，撒旦相当强烈的在他身上做的工作，以至于他等于就是撒旦的代言人，就是蛇就是魔鬼的代言人、代理人、发言人，所以神咒诅责备蛇才是对的，否则的话蛇好无辜啊，我们怎么能这样这样怪呢？怪蛇，就好像说你不能说那个钉十字架钉子，我们要把那个钉子咒诅，以后所有的铁钉都要被咒诅，那不是他的选择嘛？那是人用那个来钉耶稣的。如果蛇只是一个撒旦附上去完全被动被撒旦使用的，神这样责备是不对的啊。我想我们知道神一定是公平的，所以当神后来责备蛇的时候，我们会同意一件事情，我们也可以推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撒旦附在蛇的身上或影响蛇来做事的时候，蛇自己有一些责任的，所以才被咒诅。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当然我也不能分析的太多哈，但是我是说当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啊，有人被鬼附了以至于这样那样的时候，他本身的责任还是不能减少，因为就算是最厉害的鬼附在你身上，甚至越是厉害鬼会附在你身上，越表示一件事，你的责任你有失职。失什么职？就是你给魔鬼留地步太多了。有人也许看太多色情的东西以至于有这个色鬼也附身，有人也许有太多的给常常动不动就乱发脾气，也是给魔鬼留地步，以至于那个暴怒的鬼常常在他身上一样。我想贪婪嫉妒都是一样，我自己对赶鬼这些事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想鬼和人的个性，人在平常生活中给他留地步，以及叫神的圣灵担忧，使鬼终于附身，我想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推论。那蛇是怎么样的情形让魔鬼附在他身上，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会说这件事情蛇本身也有某种的道德成分，所以神咒诅了那个蛇。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那 这一幕呢，蛇是更狡猾。当然我们就聪明来讲，我们不相信蛇是最聪明的，但是那时候那样讲，就也我们还是说，就某种意义来讲，被魔鬼利用了。狡猾可以是聪明，我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狡猾可以聪明，甚至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也许越好的事情越大上帝在我们身上优点。譬如说你真的天生丽质美丽的不得了，或者你聪明的不得了，或者你能干的不得了，这都是好事。但是小心，这些事容易叫我们骄傲，也容易让魔鬼来使用我们。求主让我们谦卑。好，这个非常狡猾的活物，它的狡猾被魔鬼来用了，就来引诱了人。蛇对女人说，好，这个也请各位姐妹不要生气了哈，就是在这件事上，引诱的这件事上，堕落的这件事上，的确是女人先被引诱。保罗对提摩太也讲过这话，我们曾经提过，就是他觉得男人有权威，第一个因为男人是先造的，第二个是因为女人是先被引诱的。男人的先被造，使他有比较大的权威，女人先被引诱，使女人有更需要谦卑顺服的地方。好，那各位不要觉得这是大男人主义的话，我们等一下会看，其实男女都需要上帝的恩典，也都有他的优缺点。不过从这里可能我们可以同意一件事情，就是蛇是先去引诱女人，也就是说蛇没有先去引诱男人。是不是引诱男人比较困难？是不是他要叫男女都失败，都跌倒，都远离神？最好还是从女人开始着手。女人是不是在判断力的事上是比较差一点？我很不愿意讲这话，因为我看今天世界上很多男人，可能甚至有更多男人，他毫无判断力，男女都是糊涂的。不过是不是在一般情形，特别在上帝创造的时候，神是要男人做一个领导者，而女人可能好奇或者是意志不坚或怎么样，他们容易被蛇被魔鬼来引诱。所以的确是蛇先来引诱女人。各位弟兄，你不要得意，也不要骄傲，你说哦，卡姆斯这样讲，就是我们男人比较坚定，不容易被引诱。对了，可能比较不容易被魔鬼引诱，但是很容易被女人引诱。魔鬼根本没有去引诱男人，他用女人很简单的就把男人引诱了。所以我们都半斤八两了，都靠自己站不住的。女人容易被魔鬼引诱，男人容易被女人引诱，都容易堕落。那我们盼望我们都在靠上帝的恩典下，我们都站得更坚固，而且彼此的扶持，而且我们都能够更主动积极的，不是被魔鬼引诱，而是主动积极的打击魔鬼，听上帝的话。我想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女人好像是在这方面软弱，但是在跟随主的事上，信靠主奉献的事上，也一般比男人要好。所以教会里女性比较多，热心爱主的女性也通常多一点，夫妻当中也通常是姐妹走在前面。所以我们都有我们的缺点啊，谁也不要说谁在歧视谁，谁在高举谁，我们都承认自己有这样的缺点，需要对方来补足，神借着对方来补足，自己有这样优点，需要谦卑的顺服来被上帝来使用。好，蛇是先来引诱女人。有人说如果他先引诱男人，男人就不会被引诱了。好，也许吧，总之女人是被引诱了。那么当女人被引诱的时候，蛇撒旦用的办法是叫他怀疑上帝的话。这个倒也是撒旦千古不变的一个做法，到今天也不改变。在神学院里，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生活里面，你都看到这一点。我们真是需要求神帮助，就是神叫我们总是把魔鬼叫我们总是把那个让我们唯一能稳固的东西我们不依靠了，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上帝的话字字句句都比金金更宝贵。我们唯有在这里能认识真理，上帝的话就是真理，那这里能做分辨判断，有力量，因此这是最宝贵的。那魔鬼就最要我们离开这个宝贝，动摇对这个宝贝的信靠啊，怀疑上帝的话，一直到今天都是一样。求主让我不要怀疑神的话，但是这是魔鬼处心积虑尽一切的办法做的。其他所有罪行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强奸、杀人、放火、说谎、欺骗，都是从怀疑上帝的话开始，不信上帝的话开始。 我们务必不要动摇，务必坚定相信上帝的话。神岂是真说？这问都不要问，神说的就是真的，神绝对说的是真的。当他说神岂是真说，那就是要女人开始怀疑上帝的话，那就惨了。这道防线没有了，其他所有的防线都会垮掉。这道防线守住了，其他所有的也都守住了。神岂是真说？当然是真说，但他开始怀疑了。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呢？一个是怀疑上帝的话，另外就是怀疑上帝的良善。哎，女人呐，上帝很小气，很残忍，很苛刻，所有东西都不准你们吃。哎，哦，上帝好坏哦。哦，在历史里面你也看到很多西方的国家还有社会，特别在文学家里看得到。这些人聪明，有一个敏锐的心，但是抵挡上帝背道也很快啊。这个19世纪的这个英国的女作家Eliot， 这个 George Eliot， 那么写《资公马南传》的哈，她原来出身非常敬虔的家庭，后来就是受到德国新派高等批判影响啊，神学上彻底的向新派投降，不信耶稣是超自然的上帝了啊，然后她的生活、结婚、姻，一切都一团糟了。那早一点像雪莱啊，这些都是聪明绝顶的人，他们触角很敏锐，所以他们对上帝呢容易不敬，然后魔鬼就容易在他们这个敏锐的触角里面呢开始引诱他们堕落。那其中堕落不信上帝的话，同时就是不信上帝是慈爱良善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看看上帝多坏，你看看上帝多小气，你看看上帝把人间搞成什么样的，你看看上帝多喜欢整人。甚至上帝就好像希腊神话里面的宙斯一样，真是又好色又差劲，又喜欢又嫉妒又自大。各位，希腊神话神通是假的，他们所写的也反映出人对这种假神的这种不满，但是我们的神是真神，他断乎没有不义，他非常的良善最好。可是魔鬼不要我们去投靠他，所以让我们怀疑他的良善。哎呦，神好小气啊，不准你们吃所有的东西。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现在在生活中是不是也常觉得神很小气，这个不给我，那个不给我。哦，我自己以前我从小就信主，但是神也魔鬼也常常让我怀疑他，或者说对他的安排很不满。哦，没有让我长得更高更帅更俊一点，没有让我更聪明，没有让我更富有。哎，这些都是私欲啊。我们并不是对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逆来顺受，我们一再讲基督徒有信心并不是逆来顺受，我们是非常有勇气有决心有智慧来改良一切的不对。正是因为绝对的信靠上帝，我们才有这样的信心，所以绝对对上帝的一切带领美好的信心使我们更积极。我们并不是逆来顺受的，我们是要把那个逆改变的。只有在信靠上帝安排好的时候，我们才会对那些不好的有决心有勇气去改。当你怀疑上帝是慈爱的时候，你怎么还可能继续服侍他呢？魔鬼就要夏娃开始有这样的怀疑。哎呦，他好小气了，什么都不准你们吃。好，这个挑拨离间达到了他要达到的果效。因为在第二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我们可以吃。哎，你说那没有达到目的啊，那女人不错啊，还记得上帝讲的话，对，记得，但是已经有一些松动了。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没有规定说不可以摸。那么在这里呢，一方面是不是那个果子，魔鬼的话和那果子已经挑起夏娃不当的想法？因为我们不应该去摸那个果子嘛，果子不是给你摸的，你什么时候一天到晚摸个香蕉摸个苹果来，你是吃的嘛，我们不会去想。但那个果子好看悦人眼目，是不是也让肉体有某种程度的舒服，以至于当魔鬼开始挑拨夏娃的时候，夏娃被挑拨到了。一方面把上帝真的想的像魔鬼想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很苛刻，不准吃，都不准吃。虽然他还记得不是都不准吃，但他把上帝的苛刻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就不可以摸。事实上上帝没有说这句话，不可以摸。然后这里是不是也反映出来，女人其实 就是想要吃了，已经想要吃了，因为你吃之前一定要摸，一定要 touch 到啊。哦，可能这里有很微妙的这个心理的描述，不过不管怎么样，女人的回答已经不尽恰当了。那个果子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她真的对上帝的话开始产生了一种怀疑。上帝很苛刻，上帝没有规定的，他也说上帝是如此的规定。好，然后魔鬼就继续说了，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再怀疑上帝的话，上帝说你会死，我告诉你，你们不一定会死。我们在这里也先要说，哎呀，看起来魔鬼的话很真实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信心的话，怎么讲都觉得上帝的话不真，怎么讲都觉得魔鬼比较对。Milton 在写《失乐园》的时候，有人说：“哎呀，你怎么把魔鬼撒旦写的那么淋漓尽致哈？”那 C.S. 路易斯讲到说：“这是必然的。我们写坏蛋都会写的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性。要写圣徒，要写天使，就不那么容易了。”Milton《失乐园》里的确，撒旦是一个他描述的好像最生动的一个人物。我想，人会反省自己里面罪性，就很容易反省到这一点了。这个撒旦在这里就是又是叫人怀疑上帝，你们不一定死。而结果呢，好像撒旦真是对来。各位，撒旦说你们不一定死，上帝说你们吃一定会死，结果吃了他们并没有死，起码没有马上死。看起来好像上帝说错了，撒旦说对了。魔鬼说你吃了眼睛会明亮，跟上帝一样，上帝在嫉妒你，结果他们吃了果然眼睛明亮了。好像常常我们看到好像圣经的警告和安慰不真实，而魔鬼的话很真实。各位，这是因为我们有个罪恶的身体，容易被引诱。事实上，上帝才是真正真实的，魔鬼才是真正谎言。谎言里面一定有一些真实，那个谎言里的真实就让我们忘记了他其他的虚谎，而也忘记了上帝的全面的真实。不过这个魔鬼真是好厉害，你们不一定会死，可以试试看，不一定会死。神之所以不要你们吃，是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吃不会死，眼睛会亮。哎，眼睛亮多好啊。然后眼睛亮，这里眼睛亮显然不是说我们的肉眼的瞳孔多么清明，而是说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可以亮，可以像上帝一样能够知道善恶。也就是说，上帝不准你们吃，就好像希腊神话那个上帝讨厌普罗米修斯一样，上帝不要人幸福快乐，上帝不要人聪明能干，上帝最不喜欢人被解放了，上帝希望人永远被奴隶，奴役啊！这很多无神论的文学都喜欢这样讲，那都是回应魔鬼在这里讲的。我承认非常有吸引力，上帝更不喜欢我们健康快乐，不喜欢我们有知识，不喜欢我们有性上的快乐，上帝就是让我们痛苦就好了。他知道你们吃了眼睛明亮，就跟上帝一样有那种能力能知道善恶。对上帝的话动摇，对上帝的良善动摇，对自己不听上帝的话可以产生无限的潜能，越来越确信。这是魔鬼的三部曲：怀疑上帝的话，怀疑上帝的好，觉得自己违反上帝的话就会好啊。这个我们求主怜悯，不管是吸毒啊、说谎啊、作弊啊、错误的性行为，我想魔鬼都是借着三步来引诱我们：怀疑上帝的话啊，然后叫你好好享受人生，然后叫你觉得上帝这样规定不太良善。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亲爱弟兄姐妹，上帝的话安定在天，是我们的力量，是真光，绝对不要怀疑啊，更不要怀疑这位上帝是如此的慈爱。尤其不要有那种野心，以为上帝的安排不好，我们不听他的话我们才会好，那真是错中之错。但是女人上当了。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这一段啊，相当的复杂哈，我们简单讲一下。第一个，他真的再一次看到那个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好做食物，他实在不知道，这是听说的，不一定死。然后自己的想象力，因为他没吃过这个果子，怎么会说好做食物呢？这是肉体的情欲，而且从想象产生的。没有偷来的水一定是甜的，去喝喝看。对，我想婚外的行为啊，这些错误的性行为可能会有暂时的最终之乐，而至终是极大极大的痛苦。这我们确定知道，因为圣经给我们显明了，我们自己良心也会知道。但是人会想象偷来的水是甜的，然后悦人眼目。前面是肉体的情欲，这里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有需要，眼目有需要，这个都在信靠上帝当中得到满足就好了。你要在违反上帝的话里得到满足，那就是痛上加痛，苦上加苦。悦人眼目的东西，不管是性，是女人，是任何东西，是金银，这些东西不是最后在我们身上产生的痛是更多吗？而且是可喜爱的啊，越得不到的东西不是越喜爱吗？偷来的水是甜的，禁止的东西是更好的，最后让人有智慧啊，像神一样。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让我们忘记上帝，让我们活在罪恶中，让我们以身试法，让我们作践自己，让我们堕落。于是他就伸手去摘下那个果子了。米尔顿描述这一幕是非常动人的，地好像震动了一下。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大家。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